我是赵浩康，在现场我们请到张曼娟老师来谈《水浒传》了，武松打虎非常的精彩哈。
对，我觉得主要精彩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其实真的是看到了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凡人，他是一个力气比较大的凡人，
也会害怕，也会闪躲，倒是没办法拼命。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。
对，你会感觉到他到后面的时候，就整个肾上腺素就激烈分泌，最后才能够把老虎给打死。等到真的打死了老虎之后，再跑出两只老虎来，他也是觉得完了完了，我没希望了，
后继无力。
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武松打虎的时候，整个感觉淋漓畅快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的惊险。其实老虎跟武松的实力就是在伯仲之间，好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哇很惊险。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，就是武松打虎根本他硬闯景阳冈，根本不是为了要为民除害，而是因为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。所以我常觉得这些所谓的好汉就是一群脸皮特薄的人，
就被逼成好汉。
对，是没办法的。那后来又有了一个李逵杀虎，李逵就说，哎，想把他的母亲也接到梁山上面去跟他一块享福，就接了母亲。母亲年纪大了，他一路背着母亲。后来走到半山上的时候，母亲说，哎呀，我好渴，他就把母亲放着去找水。结果等他找了水回来一看，不得了，母亲已经被老虎给拖走吃了，非常生气。不过呢，因为李逵身上都是带着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嘛，他带两柄大斧头、大刀子啊，所以他就跑去追踪老虎，然后呢就非常轻松的咕噜咕噜咕噜就砍死大大小小四只老虎，把人家全家虎门把人家灭门了。
你杀我老母，我把你全家都干掉。
对，可是我们读完之后就是觉得啊，觉得李逵有一点以大欺小，尤其是他在杀那个小老虎的时候。你完全不觉得他有什么任何英雄好汉的感觉，只是觉得说，哎呦，那小老虎跟小猫一样，也需要你这样子，李大哥需要这样子卖力吗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两段之所以大家都谈武松打虎，比较不谈李逵杀虎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就是否很惊险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
是，那李逵有点胜之不武哈。
没错。
是。
讲完了
打虎，
打虎之后
杀嫂，
对，跟武松有关的就是这样，打完老虎之后就杀嫂嫂了。
是，
对，讲到杀嫂之后，我们当然就要提到一个女人，最近这个女人又红起来了。
对对对，
潘金莲，
我看那个潘维刚还在报上写文章，潘氏宗亲会很气，这样
是，他觉得怎么可以把潘金莲的名字拿来登记什么情趣商品啊，就这样不行。那其实潘金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人，很多人都对这个女人很感兴趣，甚至于之前还有一些学者去考证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潘金莲。有人后来考证之后说，哎，其实真的有潘金莲呢，其实很美也很贤惠，她的丈夫武大郎呢，哇，高大威猛，两个人夫妻感情非常好。据说呢，《水浒传》的作者就是因为呢想要追求潘金莲，结果被拒绝，很生气，才故意写了这个故事。
所以把武大郎搞得又矮又丑又驼背的。
对，但是我
不能得罪作家，
真的，作家太可怕了。
因为我以前知道有一个作家，也是因为一个从小老师常常这个处分他，后来写武侠小说，反正欺负他的老师，后来都惨死乱刀之下。
所以有人就这么讲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比较可信的是，有没有潘金莲这个人，我觉得他其实可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原型，但是他已经经过了太多的铸造，重新的想象跟创意啊，然后去加注在这个女人的身上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潘氏宗亲会也不要太过于那个焦虑啊，我想大家还是可以分得清楚小说跟现实是不一样
的。其实不会把潘金莲跟其他姓潘的人放在一起，
不会，绝对不会。
对，
好，我们来讲一下潘金莲。我觉得大家都对他有一点误解，这个又继续来说一下关于澄清这件事。刚才我们澄清了武松并不是为民除害打虎，接下来就要澄清潘金莲到底是不是一个天生的淫妇啊？因为在《水浒传》里面，大家觉得潘金莲之所以该杀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淫妇嘛，所以应该要杀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潘金莲的人生虽然她人生很短，很年轻她就死了，可是可以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。上半场她百分之百就是一个在封建社会里面饱受欺凌的，但是很想要洁身自爱的一个弱女子。到了下半场之后，她的生命遇到武松，就有了一个大转弯。我觉得她之所以会变成淫妇，跟武松有很大的关系。
这不能怪潘金莲，怪武松。
对，要怪武松。好，我先看一下潘金莲的出身。潘金莲长得很美丽，手很巧，她会做很多很好的针线活，她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她从小就缠了很小的脚。那这一切其实在中国古代都是男性会很喜欢的一个女性的典型。那她因为家庭清寒的关系，所以就被卖到了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，然后就去做这个姓张的大户人家里面的丫头。于是这个张大户呢，就看上了这个年少的潘金莲，就一直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染指这个美女。但是潘金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好强，她不愿意，好，所以呢，她就去告诉了她的女主人。 也就是张大户的夫人，他本来以为可以求得一个保护，
惨了。
就我没有想到张大户知道了之后非常生气，说好啊，你竟然敢这样，给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于是呢就故意贴了一些钱，然后呢就把潘金莲嫁给了全城最丑最矮最无用的男人，就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。所以呢我觉得潘金莲这一生，这就是一个他最大最大被迫害的地方。你可以把他嫁给普通人啊，你不用一定要把他嫁给全城没有人愿意嫁的，而且又是一个很穷的又是一个很无用的一个男人，就是武大。好吧，
那王昭君不是一样吗？就是其实故事都一样嘛，是吧？
差不多都是类似，
就是 我得不到你，或是我讨厌你，或是我跟你有仇，就给你嫁个最
最远的地方，
最远或者最最怪的、最丑的、最野蛮的，就是
对，就作为惩罚这个女人的一个手段吧。那潘金莲嫁给了武大郎之后呢，其实她也安分守己的过生活。其实我觉得，对于像
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，
像这样一个好强的女人来讲，她能够安分守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那她的丈夫呢，就是平常白天去卖炊饼啊，然后也赚不了几个钱，她就过着一种是饿不死了，但是可能也吃不饱的生活吧。可是偏偏我觉得对他来讲最残酷的事情就是武松出现了。当时武松打虎轰动全城，武松后来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大虫就来游街，那时候古代人很喜欢看游行，大家都出来看，哇，英雄英雄啊，
中国之光来了。
那潘金莲他们也很想看啊，他跟隔壁的一个王婆就约好说，哎，我们一起上街去看吧。结果后来没看到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位打虎英雄啊竟然就走进他们家里面来，就冲着他的那个没用的老公叫大哥，然后冲他叫大嫂，哇，心里面真是狂喜啊。他心里想，没有想到我这一生的美好姻缘原来在这儿呢。好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时的武松不但是真的是高大威猛宛如天神，而且还是打虎的英雄，真是全城瞩目，所有少女的梦中情人吧。现在竟然呢要叫潘金莲嫂嫂，好，所以潘金莲就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所以我就说这一切都是上天对于潘金莲非常残酷的一个试炼。好，于是潘金莲呢就开始心里面就对武松有了一些奇思遐想。开始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懂得守礼数的，他和武松聊天的时候啊，叔叔青春多少啊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，谁敢道个不字啊，或者是他邀请武松来家里住，说叔叔势必搬来家里住，左一句叔叔右一句叔叔。但是过不了多久，称谓变了，关系变了，欲望就出现了。